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2月30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线上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美国北约的阿富汗战争正式结束，博克圣地成为地区的威胁，目前在台湾狱中服刑的前总统陈水扁健康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我们还报道外国驻京记者的工作环境日益恶化，有关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大家目前非常关切的空难跟海难事件。印尼官员说他们发现了认为很可能是亚航失踪客机残骸的物体。这一架客机星期天在恶劣天气环境下呢飞行的时候失踪。执行搜寻任务的飞机星期二中午在爪哇海域发现了这些物体。目前正在该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多国搜寻行动。印尼电视台播放的画面看上去像是一个漂浮在水面的橙色的救生艇。有关官员说，另外一幅画面显示的可能是一具尸体。其他可能跟失踪客机有关的物体包括一个红白两色的方形物，还有一个看上去有几米长的窄长物体。印尼官员说，他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物体是来自亚航8501航班。这架客机从印尼的泗水市飞往新加坡，失踪的时候已经飞行了一半的航程。那么目前参与搜救的至少有30艘船、15架飞机，还有7架直升机。那么当局星期二说，搜寻的范围将扩大到陆地以及该地区的较小岛屿。目前的搜索范围是156000平方公里。意大利表示，在科夫岛附近起火的汽车渡轮上所有剩下的乘客都已经获救，可是呢，亚德里亚海上这次船难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0人，人们担心可能会有更多人失踪。星期一，救援人员将最后一批幸存者带到安全地方之后，又发现5具尸体。意大利跟希腊的空降救援人员继续在渡轮附近的海面搜索。有关官员不确定这艘悬挂意大利国旗的诺曼大西洋号上有多少乘客。渡轮的清单上列出478名乘客跟船员，意大利表示已经有427人获救，可是呢，不清楚是不是有可能有很多其他人失踪，还是也许根本就没有上船。渡轮的船长遵照了几个世纪来的海上传统，在渡轮上留到所有其他人获救。意大利海军准备把渡轮拖进海港。意大利总理赞扬了救援人员的努力，他说他们防止了一场海上屠杀。救援人员用直升机从甲板上把乘客吊起运离险境，出事地点风急浪大，气温很低，给历时24小时的营救工作带来重重困难。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北约的阿富汗战争正式画上句号，随着美国跟北约部队结束在阿富汗长达13年的战争，这个星期华盛顿跟喀布尔之间可以说揭开了新的篇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2001年9月11号袭击带来恐惧和创伤之际，美国总统布什宣布，
根据我的命令，美国已经开始对基地组织恐怖主义训练营地发动攻击。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地面战争现已结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官美军上将约翰坎贝尔主持了喀布尔地面战争结束仪式。
今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今天北约完成了其作战使命，13年的努力充满了巨大的成就、巨大的牺牲，尤其是数以千计的盟军、阿富汗军队和警察部队，他们为给这片被战争蹂躏的土地 更光明的未来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阿特马尔出席了仪式。
我代表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阿富汗人民向北约盟军2001年以来在阿富汗的努力和牺牲表达我们最由衷的感谢。我们奋斗的代价是巨大的。
结束这场战争是奥巴马任期的主要目标。这场战争夺去了近3500名北约军人，其中包括2000多美军，耗尽10000多亿美元。
这场历史最长的战争将以负责任的方式结束，这给我们机会退一步并反思这些家庭为我们奉献的一切。我们能和家人朋友团聚，是因为我们的军人情愿与家人相拥告别，奔赴沙场。
过去一年，作战部队撤出的时间在华盛顿引起分歧。三月，时任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官约瑟夫·邓福德做了不祥的预言。
如果我们在2014年底离开，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力将开始下降，安全环境将开始恶化。
但是九月，阿富汗与美国和北约签署了延宕已久的协议，允许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保留少数军队，继续向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培训和顾问。对奥巴马政府撤军时间表大加批判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现在对阿富汗的未来充满希望。
我相信我们目前在每个方面都处于一种合适的支持以及合适的伙伴关系，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
喀布尔的一些居民也表示审慎的乐观。一位居民说，他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感到骄傲。另外一人也敦促美国和北约继续承诺训练阿富汗部队。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在索马里发动了一次空袭，五角大楼说这次空袭的目标是索马里青年党的一名高层首脑。美国军方发言人星期一表示，这次空袭的地点在萨科附近，目前还不清楚空袭是否命中目标，但是美国军方发言人说，有关官员相信空袭没有造成平民伤亡。美国九月曾经在索马里发动空袭，击毙了青年党最高指挥官戈丹。从属于基地组织的青年党试图推翻索马里政府，将索马里变成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一年来，索马里和非盟军队成功的击退了激进分子。在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警方逮捕了被控是2008年孟买激进分子袭击案主谋的嫌疑人。在此几个小时前，他针对暂时拘留的申诉获得批准。伊斯兰堡警方说，被控绑架一名巴基斯坦人的拉赫维被正式司法拘押。拉赫维是因为孟买袭击案受审的7名巴基斯坦人之一。当时发生的案子一共有166人在袭击中死亡。拉赫维星期二出庭，一名法官批准逮捕他，并且命令警方在2天之内完成调查。本月早些时候，一家巴基斯坦法院曾经准许拉赫维保释，但随后有关当局依照公共秩序法下令继续对他予以拘留。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非洲的安定受到了尼日利亚激进教派博克圣地的影响。2014年，这个激进组织加大了他们历时5年的反叛活动，并且呢，把大批的平民作为袭击目标，杀害了成千人。他们还在东北部攻城略地。大家最记得就是博克圣地在今年4月间绑架了将近300名女学生，这起事件激起全球的愤慨。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年终报道当中，来看看博克圣地在非洲给非洲地区带来的威胁。
人权组织说，博克圣地仅在2014年上半年就杀害了2000多人，大约是前4年的反叛活动所杀害人数的总和。在东北地区，尼日利亚人为死亡和失踪者而伤心哀痛。219名齐伯克镇女学生仍然下落不明。伯克圣地今年4月把他们从宿舍劫走，让全世界清醒地看到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恐怖。把我们的女孩带回家的推特标题传遍全球， 这场运动方兴未艾，尼日利亚每天还有集会。2014年，反叛分子攻占城镇和村庄，烧杀掠抢，到年底，冲突已使100多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博克圣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考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分析人士说，这一宣称在此刻鼓动性大于实际性。不过，激进武装继续推进。博克圣地2014年还继续展开炸弹袭击，11月就发生了3起重大袭击。在波蒂斯库姆的一所男校，至少47人丧生；在卡诺的一座清真寺，至少120人遇难，大约250人受伤。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的一处市场，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手炸死了至少45人。
These lunatics are doing is completely at vari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Islam.
这些疯子在这里做的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义，他们就是发怒的疯子。我相信地狱里最炙热的烈火是留给这些疯子的。
卡诺的埃米尔呼吁民众自己拿起武器。
我们不能坐等当兵的到来，在他们赶到之前，屠杀已经结束了。有些当兵的扔了枪就跑。
2014年，尼日利亚军队呈现出承受重压的迹象，在东北部，总共有66名士兵因哗变而被判死刑。在博克圣地袭击了边境线喀麦隆的一侧之后，喀麦隆发起了攻势。分析人士认为，博克圣地在2014年成为地区性的威胁。尼日利亚总统古德拉克·乔纳森争取在明年2月当选连任。东北地区的战事为投票布下了不祥的阴云。美国之音记者卢克·达卡尔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提议跟朝鲜恢复对话，这是韩国星期一提出的，他们提议就韩战、离散家庭重聚等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尔方面提出这样的一个姿态，刚好这个时候朝鲜跟西方国家因为网络袭击还有人权侵犯等等问题在进行对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长柳吉在向朝鲜提出就能够团结双方而非导致分歧的问题举行对话。
남과북이직접만나평화통일을만들어가는방안을협의해나가야할것입니다
柳吉在说，韩国统一筹备委员会正式建议双方在1月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在过去一年里，平壤方面与首尔及其重要盟友美国间处于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双方最近因为网络袭击问题相互指责。韩国指责朝鲜对其核电厂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官员表示，平壤方面的黑客入侵索尼影业公司网络，试图阻止该公司发行一部有关刺杀金正恩的荒诞喜剧。朝鲜否认了这些指控，并指责美国对朝鲜的互联网进行干扰。朝鲜当局还对奥巴马总统进行粗鲁的人身攻击，把他比作一只猴子。与此同时，在一份详细描述其政治监狱网络以及谋杀、酷刑和强奸等暴行的报告面世以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平壤方面施压，要求其解决糟糕的人权记录。而在重启有关遏制朝鲜核计划以及取消联合国经济制裁方面的谈判基本上没有进展。韩国统一部长的建议旨在通过就已达成广泛一致的问题进行合作，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他提及的合作问题包括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扩大文化和体育交流，以及二战后摆脱日本统治的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庆祝活动等。军方智库韩国防卫网络的负责人申隐军支持这个温和建议，认为是双方合作而非以冲突为题举行谈判的一个途径。
지금미북관계가경색되고여러가지문제가있다하더라도우리는대화의
申隐军说，虽然美国和朝鲜关系紧张，并且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他认为朝韩间进行对话是适当的，因为韩国不应该切断与朝鲜进行交流的渠道。原计划于2014年初举行韩朝对话，因边境发生小规模武力冲突而被取消。韩国活动人士用气球向朝鲜投放反平壤传单，引发了那场冲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会在其年度新年致辞中提及朝韩双方以及与美国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目前正在台湾监狱服刑，他的健康问题持续引发关注。台湾蓝绿立法委员也就陈水扁是不是应该获得保外就医发表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法务部星期二表示，台中荣民总医院还没有将前总统陈水扁的医疗鉴定报告送到台中监狱，所以目前还无法让他保外就医。不过台湾许多媒体都报道，由于医疗鉴定小组确定陈水扁脑部漏尿手抖情况严重，审核无误，已经一致通过让扁保外就医。如果作业流程迅速，扁渴望可以回家跨年。与此同时，从28号开始争取陈水扁保外就医而绝食的前副总统吕秀莲表示，自己不逞强，头有点晕，走路很虚弱，但是经得起考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袖手旁观，并要大家元旦到总统府向马英九算总账。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星期二重申，总统府尊重法务部依照医疗专业和法律规定所做出的决定。台湾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吕学章告诉美国之音，陈水扁是贪污犯，基于尊重前总统，政府已经在监狱当中给予他良好的待遇，因此不需要保外就医。
我们在培德监狱啊，已经有200多坪的一个花园，让他活动的空间。啊，如果我们能够加强他的医护照顾的话，应该是更恰当。但是绝对不能说行，维护人权，支持人权之名，行来捍卫贪污犯之实。
吕学章还指出，有人说马英九让扁保外就医乃至于给予特赦有助于台湾蓝绿和解，但是他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因为要结束朝野恶斗，未来靠的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很可能接任国民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告诉美国之音，根据台湾已经国内法化的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以及国外人权专家的报告，陈水扁应该获得保外就医的权利。
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政府单位没有这个权利呢，让一个我们的前总统，那他受到更比其他的一般的受刑人更不公平的一个对待。那他的情况其实蛮严重的，所以呢，虽然他说好，他要再找专家再来这个评估，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其实他的程序是可以快一点，因为这牵涉到一个人的一个健康，甚至是整个人甚至是不是有生命安全的一个危急的一个问题。
尤美女还说，如果陈水扁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贪污犯，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持续为他争取保外就医或是特赦的机会。反而这起案件是否涉及政治迫害或是媒体炒作，才是应该关切的问题。陈水扁及其妻子吴淑珍涉及了多起贪污舞弊案件，陈水扁也成为台湾司法史上第一位坐牢的卸任元首。陈水扁因为一起土地并购的收贿案件被判刑20年，目前已经入狱服刑6年。陈水扁在监狱当中不断传出健康恶化的消息。面对陈水扁的案件，台湾总统马英九则表示不介入司法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2014年对台湾来讲可以说非常的动荡不安，不论是政治、社会、两岸关系等等呢，都出现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也串起了决定台湾未来的一个关键年。下面我们就要为您回顾过去这一年台湾政局跟两岸关系的发展，这是樊东林所做的报道。
2014年，甲午年碰上马年，台湾经历了变动的一年。高雄气爆、澎湖空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属马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诸事不顺，过了非常不开心的一年。
今年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全民拼经济。
马英九的2014元旦贺词以全民团结拼经济为题，强调台湾经济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
去年6月，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10月送到立法院审议，至今已经超过了3个月了，还在立法院开公听会。我们希望这个协议能够尽快的审查，早日完成法定程序。
马英九在演说中四度提及两岸服贸协议要尽快过关。回顾2014，服贸协议这个关键词就仿佛是笼罩台湾的一片乌云，挥之不去。原本2014年的两岸关系，在马英九预设的日程当中，应该是充满期待的一年。习马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希望能在年底的 APEC 亚太峰会上实现。2月份，两岸举行65年来，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南京紫金山庄这历史性的一握，两人互称官衔，更一度为习马会带来曙光。
两岸过去60多年来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兵戎相见，但在2008年之后，双方在9.2共识的基础之上，以制度化的协商及两岸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
张志军当时还说，破解两岸关系的难题必须要有一点想象力，但没有想到接下来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却打乱了两岸的这盘棋局。3月18号，一群台湾年轻学生不满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两岸服贸协议，愤而冲进立法院，引发台湾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众占领的社会运动。
邀请马总统出面面对我们，好不好？马总统会议。
3月30号，50万黑山军走上街头，向马英九政府发出人民的怒吼。4月13号，学生们结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宣称要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太阳花运动开启台湾的世代战争，而这一股由年轻人发出的能量，不但为年底9合1选举的结果埋下伏笔，也为两岸关系造成冲击。6月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抗议群众如影随形，甚至对他泼洒白色油漆。而当时陪在张志军身旁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则是在8月份突然被辞职。张显耀透过媒体喊冤，称自己被长官出卖，有如被黑道追杀。
这样子的追杀我，我觉得就像黑帮 Mafia 在追杀叛徒一样，铺天盖地。
此事随后发展为泄密案，张显耀被外界扣上了共谍的帽子。虽然北京和马政府都极力淡化，说这只是两岸关系的小波澜，但观察人士评估其影响，恐怕是对两岸关系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9月份，香港启动战中，雨伞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一国两制幻灭，对台湾有如当头棒喝。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思索香港的今天是不是台湾的明天。此外，台湾在中秋节前夕爆发黑心油事件，有关民生健康的食品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台湾民众对马政府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点，食安风暴也成为压垮国民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北京主办 APEC 亚太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迎台谒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之际， 骑马会正式宣告破局。
11月29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陷入苦战，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打出经济牌，并强调这次选举是一场中华民国的保卫战，希望扭转颓势。结果11月29号开票结果出炉，经济牌失灵，铁票生锈，加上以无党籍参选台北市长，诉求超越蓝绿的柯文哲现象发酵，连战之子连胜文在台北市大输25万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也被攻破，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从原本的6个增加到了13个，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
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们让大家失望了。
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开票当晚辞职，马英九也在3天后辞去国民党主席。有人分析，年初的那场太阳花运动唤醒了台湾年轻族群的政治意识，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扮演了一股关键的力量。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在12月8号走马上任的时候表示，
尤其必须了解促成跨世代的合作，并积极协助年轻世代完成梦想，我们要以这种新的认知采取有效的行动。
也有人认为，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不只是马英九个人的失败，国民党的全面崩盘也是对两岸关系敲响的一记警钟。
陈德明不为中国。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访问台湾，遭到独派人士的抗议，抗议民众手持的标语上写着，共产党常常来，国民党就垮台。究竟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的影响？马英九的两岸历史定位是否已经完全破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接下国民党主席一职后能否重振旗鼓？习近平要如何调整他的对台政策？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又是否已经稳操胜券？台湾的命运在甲午年过后是否又将面临另一个十字路口？这些问题都将是2015年的观察重点。VOA 卫视樊东宁、张晨欣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为您报道两则短讯。美国自1961年以来将首次在哈瓦那开设大使馆，并且跟古巴恢复邦交。可是有一些古巴人担心此举将使增加他们移民美国的难度。分析人士说，这些古巴人担心美国将废除古巴调整法。按照这项法律，古巴公民实际上可以确保获得美国合法居留权，并且最终取得美国公民身份。星期一，设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办公处的门外排起了长队，数十人等候申请美国签证。根据美联社跟法新社报道，美国官员目前还不准备修订古巴调整法。在另一方面，普京的政敌纳瓦尔尼被判诈骗罪。一家俄罗斯法院判定政治活动人士阿利克塞·纳尔瓦尼诈骗一家法国公司至少50万美元。法庭判处这名现年38岁的律师和博客作者3年半的监禁，缓期执行大大低于检察官所要求的10年监禁。纳尔瓦尼跟他的兄弟奥列格也被判定罪名成立，并且被判处同样的刑期，但是呢，法庭命令他入狱服刑。最初预计法庭将把宣判推迟到明年1月15号，可是星期一提前宣判，而且没有解释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一个脸书网页号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举行抗议活动，得到数万支持者的响应。抗议活动组织者更新了页面，敦促纳尔瓦尼的支持者星期二举行示威。自从今年2月以来，纳尔瓦尼因为参加一次没有经过批准的抗议活动而遭到软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了解一下有关于2014年外国媒体在北京的工作环境。很多的驻北京外国新闻机构跟记者都说，2014年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更为的艰难。有一些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受到了干预跟骚扰，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很多外媒网站仍然被封杀。不过呢，在去年很多外国记者抱怨签证延期问题之后，外媒记者今年延长签证的手续相对的平稳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今年发布了2014年外国驻京记者的工作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外媒驻京记者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更加艰难。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是禁区。外媒记者前往西藏采访需要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偏是禁区。外媒记者虽然可以去新疆禁区采访。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今年发布了2014年外国驻京记者的工作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外媒驻京记者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更加艰难。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是禁区。外媒记者前往西藏采访需要层层审批。外国记者虽然可以去新疆采访，但是当地警方经常干预外媒记者，使采访和报道无法顺利进行。美国之音记者今年春天前往乌鲁木齐采访爆炸事件的余波，在医院采访伤员时受到一批身穿便服的人员的干扰和全程监控。美国之音记者联系新疆外办要求配合采访，被有关官员以工作忙为借口婉拒。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员陈杰仁认为，将海外媒体视作外国敌对势力是部分官员不自信的表现。
动不动就把国际舆论的批评称为敌对势力呢，实际上一方面我认为是一些官员心虚的表现，他们不敢让民众知道这种批评，不敢让这种批评传播开来。那么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这是他们排斥国际舆论监督的一种表现。
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主席福特说，地方官员越来越不配合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有些当地干部承认他们接到了不要同外媒接触的指示。此外，中国网络信息与外部流通不畅，很多外国媒体网站在中国都无法打开，像 Facebook、 Twitter 这样的知名社交网站也被禁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部副主任苏晓辉回应说，
关于这个 Facebook、 Twitter， 我们看到在部分的中东国家，这种工具被一些民运分子用来这个作为这种召集集会啊，然后进行反政府活动的一些工具，所以对部分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来说，我们看到了一定的风险。未来我们会不会开放是另外一种这个可能性，但是现在来说我们觉得国内的舆论平台已经足够用，没有必要必须引入一些国外的平台来这个所谓的增加这个公众舆论的自由度。
在外国记者的签证方面，去年年底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记者签证延期遭遇麻烦，这两家新闻机构曾经对中国最高层领导家族的财富问题做出报道。驻华记者签证问题受到了美中最高领导层的重视和干预后，今年数百名外国记者顺利被延长了记者证和签证。不过很多外国记者在采访时仍然受到骚扰。根据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 FCCC 的报道，三分之二参与2014年度驻京外国记者协会调查的记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在中国从事报道的过程中遭遇干扰、骚扰以及暴力行为。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下面为您报道有关于印尼飞机亚航班机失事的最新情况。印尼当局从星期天失事的亚航班机残骸附近打捞起至少40具的尸体。当地电视台星期二播放的视频显示，搜救直升机在婆罗洲岛大约160公里的爪哇海上打捞尸体。 遇难者家属看到了视频上的尸体之后痛哭，死者身上都没有穿救生衣。到天黑的时候，搜救人员只找到了飞机上四分之一遇难者的尸体，飞机上162人无一生还。在发现尸体之前，搜救人员在海上找到红白色的紧急出口门、橘黄色的救生衣，还有行李等物体。印尼搜救人员还在婆罗洲岛西南大约160公里处发现水下有阴影，据信这是失联飞机的主要机身。亚航的空客 A320-200 客机星期天从印尼泗水市飞往新加坡途中失踪。亚航创办人托尼·费尔南德斯在推特上说，他为遇难者家属深感难过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2015年新年前夕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她谈到了维吾尔人一向是温和的穆斯林，世维会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世维会愿意跟中国政府对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宇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在2015年新年前夕在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热比亚在采访中多次重申她所领导的世维会奉行非暴力原则。她宣布，虽然中国政府在2014年加大了镇压维吾尔人的力度，但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指责，世维会已经做好了和中国政府对话协商的准备。
我们选择和中国政府建立对话，为了进行对话，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来引导中国和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这个代表团由我本人牵头负责，我们还邀请了一些和中国政府和民众有良好联系的人士加入到这个代表团队。
热比亚表示，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伊始，他曾经对习近平抱以希望，希望他能带来改变，对民族政策进行重新审视，所以在英文主流媒体发表过文章，呼吁中国政府和维吾尔人之间进行对话。他说，世维会并不希望总是批评习近平政府，不希望总是在抱怨，世维会希望的是解决问题，如果有可能，世维会当然愿意为解决问题、缓和紧张局势做出贡献。
中国政府应当明智地利用我们的影响力来缓和紧张局势，我们也可以帮助中国政府获得正确的思路，了解维吾尔人到底需要什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在努力寻找机会向中国政府介绍维吾尔人真实的思想情况，所以我们必须一道努力创造好的机会和条件，让所有民族都生活在和平和和谐环境中，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所想要的。
热比亚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也希望创造和平和谐，缓解维吾尔地区的紧张局势，他领导的世维会随时准备做出贡献。如果中国政府改变民族政策，改正错误做法，疏解人们的怨气，世维会同样会告诉维吾尔民众，中国政府做得对，做得好。热比亚主席同时也提出了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的两个条件。
我们和中国政府对话有两个条件，首先，中国政府应当停止对维吾尔人的残酷镇压，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他们当中的无辜者应当获释。再者，中国政府应当把我们视为商讨问题、解决问题的伙伴，而不是清除维吾尔人视我们为敌人。
热比亚主席表示，注意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2月10日发表的题为《东突分子被伊斯兰国组织当炮灰遭重创，想脱逃被抓回斩首》的报道。热比亚主席说，他和世维会坚决反对中国当局把维吾尔人和伊斯兰国组织挂钩。他说，世维会并不知道参加了伊斯兰国组织的中国公民是些什么人，但是世维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希望维吾尔人去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极端的伊斯兰国组织。
维吾尔人是温和的穆斯林，我们和很多自称代表穆斯林的人很不一样。我们维吾尔妇女传统上是不蒙面的，我们扎传统头巾，但是不蒙脸，所以我们是温和的穆斯林，我们和激进穆斯林很不同。
热比亚表示，实际上世维会一直在尽力呼吁劝阻维吾尔人不要参加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国政府一再指称世维会暗中支持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请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女士进行正式澄清，并介绍世维会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等其他维吾尔组织的关系。热比亚女士郑重声明，
首先我必须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诸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这种情况不明的组织以及任何恐怖组织没有任何关联和联系，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
热比亚主席同时明确宣布，世维会只支持和平方式的诉求。
从历史来看，维吾尔人是非常和平的人民，我们希望能够保持维吾尔民族这一优良的传统，而且我们促进用和平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诉求。世维会每年都为维吾尔人机构的负责人组织培训研讨班，帮助他们促进用和平方式实现诉求。世维会认为并告示维吾尔民众，和平方式是我们得以实现目标诉求的唯一方式，为了获得国际支持，我们就必须遵循和平原则。
热比亚女士说，在新的一年里，世维会将尽一切可能为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创造机会和氛围。在2015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在采访中向中国的听众观众送上问候。
首先，我想对世界各地和中国汉族民众道一声新年快乐，祝愿你们新年事业有成。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汉族和维族民众能够更好地互相理解。同样，在新的一年，我希望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推动中国政府和维吾尔人对话，从而解决问题，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样做也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符合中国政府所说的国家利益。我尤其期待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能够重新考虑他们在东突厥斯坦，也就是新疆的局势，维吾尔人境遇问题上的立场，向中国政府提出好的政策方略。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说，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维吾尔人境遇最为艰难恶劣的一年。由于中国政府的严厉镇压和严密控制，世维会越来越难以直接从新疆地区获得维吾尔人受打压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之音对于新疆和维吾尔人问题的消息和报道就显得弥足珍贵。美国之音记者安华、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12月30号上午发现了三艘中国海警船相继驶入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大约两个小时之后驶离。这是今年以来中国公务船第32次驶入该海域。上一次中国海警船只驶入钓鱼岛海域是在一个星期之前。中国独立制片人沈永平星期二被中国一家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沈永平的律师表示，当局此举是出于政治目的。沈永平因为拍摄一部有关宪政题材的纪录片《百年宪政》而多次被中国官方机构约谈。网上公布的一份法院起诉书复印件显示，当局称在沈永平公寓发现的400张《百年宪政》光盘是属于非法出版物，而八集纪录片《百年宪政》讲述中国近代以来建立宪政体制失败的历史。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四名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官员，其中两人在车臣，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官员增加到34人。美国的制裁法以俄罗斯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的名字命名，因为他在2009年在揭露俄罗斯官员大规模税收欺诈之后死在监狱里。 他去世以前在狱中遭到殴打，身患重病也不得就医。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制裁名单可能产生的效果是让俄罗斯官员知道，如果严重侵犯人权，就可能被追究个人的责任。2014年即将过去了，像往年一样，在新年零点倒数的盛大欢庆中，纽约时报广场上一个巨大的水晶球将会徐徐落下。今年的水晶球依然由2688个水晶片构成，其中288片刻有新图案设计，设计主题是天赐坚毅。沃特福德水晶公司为时报广场新年午夜倒数欢庆活动设计水晶球已经有15年的历史，该公司计划从2013年到2023年每年推出一个新的创意，刻画一系列普世价值观。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媒对于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的中期评估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呢还批评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人权组织表示，乐见中国认真对待人权问题，但是呢行动计划应该接受国际评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于12月23日举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年中期评估总结会议，会上强调了自2012年以来中国促进人权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强调本期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务得到较好落实，大部分量化指标已完成一半甚至更高。新华网与环球时报均对这次会议作出极高的评价。环球时报在社评中表示，中国在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等人权领域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此，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有不同的解读。他说
：“It's a little bit hard to tell from the available coverage what this review in particular.
从现有的信息来看，我们很难判断这份评估到底是否有意义，因为除了一些发展权的数据以及贫困与收入数据之外，评估并没有给出多少信息。我们对于第一份和第二份人权行动计划的一个担忧就是他们过于宽泛，两份计划都包括了。”诸多内容，但是却略去了一些最严重的践踏人权的行为，所以很难讲这份评估到底是真的有意义，还是中国政府只是要做做样子。
对此，国际特赦美国分部国际宣导主任库马则乐见中国政府正视人权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We are extremely pleased that China is at least taking human rights.”
总的来说，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中国至少开始正面面对人权议题。即使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拒绝讨论人权，或者是中国不给人权以重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很高兴中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而且制定了行动计划。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有一个独立和公正的国际第三方来评估这份行动计划。
环球时报集中报道了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的发展。就生存权这一项，环视报道说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7%和9.3%，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1%，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650万人，无不显示出中国人民生存权的进步。在被问及是否同意这个评估时，国际特赦的库马这样说
：“China executes more people than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put together。
中国每年处死的人数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所以生存权在中国是不受保障的。中国政府通过非公正审判和严刑逼供，每年处死大量的人，所以至少在生存权方面，中国并没有进步。”
他在谈到教育权时说，中国称在全国实行了9年制义务教育，如果国内所有适龄儿童都得到了平等的教育，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再次强调，这需要第三方对此进行评估，而不是中国自行评估。新华社在社评《美国人权传教士能向中国学习什么》一文中说，美国每年在人权报告中批评中国，但对自己国内践踏人权的状况只字不提。 文中说，美国福克森镇事件、关塔纳摩湾监狱虐囚事件都能显示，美国是一个虚伪的人权捍卫者。库马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说，美国的人权报告其实是国会要求国务院每年为政策制定进行的背景报告。他表示，中国一直对批评其人权的国家或组织持敌对态度，他希望这一点得到改变。库马说，
And above all, we lik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we have criticized the U.S. on a number of issues, but U.S. alone, they themselves have done it.
人权观察组织也批评美国的情况，但是美国自己也会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批评，就比如参议院最近发表的关于用刑的报告，这就是美国自我揭露的做法，也是中国应当学习的。美国并不是只说他国不好，他们也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批评。
他说，这并不表明美国就做得完美无缺，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国际特赦对福克森事件以及美国中情局用刑事件都非常关注，并提出严厉批评。库马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中国开始处理人权这个问题。他说，最终人权是看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何种方式对待自己的国民，就像是一个家庭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他说，在对待人权问题上，没有国家是完美无缺的，所以中国政府不应当总是防备他国和人权组织。如果未来中国政府能够以人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国民，那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美国之音一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每一年判处数千人死刑，处决人数领先世界各国。不过呢，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减少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罪名。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的报道。
中国今年年初宣布打算取消现在55个死刑罪名中的9项罪的死刑，包括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和强迫卖淫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努力打击贪污腐败，大多数贪腐分子都涉及经济犯罪。上星期，中国一家法院宣布，18年前被判犯有强奸和谋杀罪并被处决的内蒙古青年胡格吉图勒是无辜的。之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6月驳回对一名妇女的死刑判决，这名妇女被控谋杀其丈夫。但是他说自己多年来一直遭受家庭暴力。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资深研究员林伟说，
I think that China doesn't want to be too much of an outlier.
他说，我认为中国在人权方面不想总是当局外人，虽然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一党制不那么方便的时候，他们不准备接受人权概念，不准备尊重和强化人权，但总体来说还是接受人权准则的有效性，希望做信誉良好的国际社会成员。2011年，中国取消了可判死刑的罪行清单中13项罪行，这个政策改变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去年中国共执行2400次死刑，尽管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但已下降到2002年的20%。2002年，中国共有12000人被执行死刑。中国大多数人支持死刑，但死刑是社会动乱的一个潜在导火索。中国媒体最近报道了被错判死刑的案例，而根据欧洲委员会所做的2007年至2008年的调查，中国大部分人认为对被告的判决经常跟其社会背景有关联。人权组织称，尽管中国大幅度减少了死刑判决，但中国的司法制度仍旧缺乏透明度，使人难以得知中国国内执行死刑的真正统计数字。而在动荡的新疆自治区，死刑判决要高于其他地区。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倪伟平说，
And it looks like, from all indications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从各种迹象看，过去一年在那个地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抵消了其他地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人数的减少。 中国的死刑案例仍大大多于其他国家。据国际特赦统计，伊朗和伊拉克的死刑判决排在中国之后，分列第二和第三。2013年，伊朗执行死刑至少369例，伊拉克169例。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紧接着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两个小时之后还为您进行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署称，叙利亚危机是当今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叙利亚平民惨遭暴力荼毒，为躲避暴力，330多万人逃往邻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署说，其中10%，也就是大约30万人，急需在其他国家得到安置。联合国难民署最近呼吁各国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大门。美国等28个国家作出回应，承诺协助安置大约10万叙利亚难民。美国负责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安妮·理查德说，对叙利亚人以及暴力和迫害的其他受害者来说，重新安置不仅意味着逃脱，还意味着重新开始。美国是世界上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每年安置的难民数量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理查德助理国务卿说，美国接受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署转交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部分的难民。去年我们安置了近70个国家的大约7万难民，实现了预定目标。我们每个月受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署送来的大约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案例，预计2015年以及以后的年份，美国接收的叙利亚难民人数会急剧增加。自叙利亚2011年3月爆发内战以来，美国已经提供30多亿美元的援助，帮助慷慨接收叙利亚难民的邻近国家和社区。我们将继续提供帮助，同时加快落实我们自己的难民安置计划。理查德助理国务卿说，战争的真正代价是以人的痛苦来衡量的，逐个安置这些难民有助于结束战乱的痛苦。重新安置不能弥补难民的损失，也不能抚平他们经受的磨难，但是它能够帮助难民重新燃起希望，重新开始生活，这一点极为重要。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